嗨，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 Ta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老师好。
嗨，钟汉汉，大家好。
哦，已经很久不见了，有两三个礼拜。
对啊，只有两三个礼拜吗？我觉得好久。
真的恍如隔世，因为就是前一阵子实在是太忙了，我们两个人都是。
对对对对，你比较忙啦。后来我在变忙。
我们在今天我们就想说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到底这一阵子忙了什么，然后我们再进入一个今天的一个小小的个案，好不好老师？
好啊，没有问题。
太久不见就想跟大家闲聊一下。
是，
其实之前说很忙对我来讲当然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美国的大选刚刚也还不算结束哦。
对啊，还要持续很久吧我看。
对，那就有一系列的报道嘛。那我也去帮那个范琪斐的美国时间做了当天大选开票的直播，那这中间都牵涉到非常多的准备工作。哎，老师，你有关心到美国选举吗？
没有，我都在烦恼我自己的人生。我先生有跟随到美国大选，所以他都没有想要理我。
因为这也是我真的是我自己有印象以来台湾人这么关心美国大选的这一次，真的很夸张。没想到老师你居然能够在这个热潮之外，你也是可见你忙的事情真的是很严重哦。
真的，因为我就自顾不暇了，所以我就无心管美国大选。
对，那对我来说是美国大选嘛。那还有一个就是前一阵子当然因为同志游行也刚过，那我也去帮忙主持啊，然后有一些筹备啊等等，所以也花了一些时间。
是，
对，那
对啊，所以中汉真的很忙。
最主要的还有两个，就是也是待会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最近马上我跟我老公就要去整修一个老房子，那我们就要搬到那个老房子里面去住，大概是明年的时间就要搬进去，现在已经开始要着手整修，那这是一个大的工程。那另外一个大的工程就是我跟我老公已经开始在准备那个代孕嘛，就希望到美国去生自己的小孩，又是另外一个大工程。
是，真的，这是两大工程。
好，所以细节可以跟大家再细聊。那老师你这两个礼拜三个礼拜在忙什么？
就忙可能要成立自己的諮商所。
成立自己的諮商所。
对啊对啊，就是我在年底的时候，就是也不过就是两三个礼拜前，对，恍如隔世，两三个礼拜前，然后种种的变化促使我可能就是要
自立门户，
就是在对自立门户，对，可能就是宇宙把所有的好的机缘全部都推到我面前，然后就是要我赶快不要再偷懒了，然后要把这些东西赶快盘整好，然后成立自己的心理諮商所这样子。
欸，在这之前你的脚伤好了吗？
就已经好很多，现在有点像就是扭到脚这样，然后就不用拐杖这样。
哦，就他慢慢的复原。
对对对对，
因为我
还，但是就是，
你说，
就是因为就是这件事情决定很快啊，所以我很多时候都在犹豫跟盘算跟烦恼中啊。人生也是，我的人生也是会有烦恼的。
一定的啊，但是我就觉得这真的是一个机缘，因为我记得我们也聊过几次，就是说Taco 老师是不是有可能自行出来开业啊，或者是自己发展事业。那当时跟老师讲的感觉都是说，其实你也是有点需要人生或者是这种莫名的力量推你一把。
对啊，然后那个推的力量还蛮大的，真的全部都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头真的还蛮痛的这样子，就想说哦，怎么会这样这样。然后可是就是，但我也看到老天爷对我很好，就是把该预备的人事物都预备在我眼前，只等待我要去承诺要做一个负责任的就是等于说去做的一个领头羊的工作。所以我也觉得心里面就是我觉得有一种兴奋但是又惶恐的感觉。
我觉得
就是为什么是我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时间其实也蛮刚好，因为其实创业它就是也需要在人生一个，其实你还有体力嘛，所以虽然说你是两个孩子的妈，然后又超多的个案，但是 这个时间点啦，在我们人生这个时间点，三十几岁啊，快要四十岁，其实它是一个创业的时机啦。
对啊，我也只能这样安慰我自己啊。对啊，就是这样子的话，不管怎么样，如果万一真的不如预期的话，我还年轻啊。
应该说，你看哦，就是 我就想到我之前有个朋友也是一样，他之前是瑜伽老师，然后他在当瑜伽老师的时候，他也就是常常到不同的瑜伽教室去上课，那 后来他开了自己的瑜伽教室，哦，那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他整个从老师变成经营者之后，他规划整个空间，然后课程，然后财务的营运，其实变得非常非常的忙碌啦。
嗯，我现在已经感受到了，跟我原本生活不太一样。
哎，那可以先透露一下这个心理咨商所的会叫什么名称吗？这是个秘密吗？
它不是一个秘密，但是它现在还是个争议，就是。就因为我跟我爸感情蛮好的，然后我爸爸也会非常，他就是某一个在鞭策我要好好做事的人，因为如果真的要出来做一个事业，
是算命了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平常其实不太，就是他蛮尊重我的工作的，但是我正在创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有很多他的专长可以协助，他说他蛮鞭策我，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想要叫的名字，然后我爸就悠悠的跟我说，可是台语不好发音。
好，刚有一通神秘的电话。刚才讲到说 Takeo 老师的心理咨商所要有一个名字，那我刚才问说，爸爸说名字念起来台语 不好念嘛，所以是可以透露什么名字吗？还是这已经被抛弃了这个 idea？
我没有抛弃，但是我想说要这么早公布嘛，因为还在跟他争取说我觉得这名字很好啊的过程。
哦，所以还有已经有出现几个选项了就对了。
没有啊，我就是一个很讨厌麻烦的人，我就决定了，我就觉得是那个。
好想知道哦。
会知道啦，会知道啦，我把他这件事情解决了，你们过几个礼拜就会知道。
对，因为其实取 baby 的名字，其实长辈也会这样，就是说，哎，客家话好不好念啊，台语好不好念，或者念起来会不会音很奇怪啊，这样子。
对，然后我只有确定应该没有谐音，我就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哦，
对，
但是就是发音上面好不好念的问题。
对对对对对。
哎，那有什么其他的资讯可以透露吗？比如说大概会在什么样的地段，或他什么风格啊，或者是说，因为之前听 Takeo 老师做很多各式各样的咨商都有做嘛，家庭的啊，然后有一些 LGBT 的啊，或者是这个妇女的啊，那这个咨商所他会往什么样的方式发展，还是他是一个综合型的？
哦，其实我对自己是有一些期许的，所以我希望就是那个地方踏进来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就是你进来就是让人觉得舒服和疗愈。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治疗师自己本身很重要，然后治疗师做的空间舒服，让他在跟个案，就是在不管是咨商或者是他用各式的方式在处理个案，他也才会舒服。
嗯哼嗯哼，所以可以想象软绵绵的感觉。
对，我就觉得回过头来，还是每一个人都该被照顾到。就是，工作人员他有被照顾到的时候，他才有余裕去照顾就是来谈的人。对，这是其一，其二其实是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心理咨商，尤其是我们在南部，就会觉得它好像是一个要病得很严重才能够去的地方，所以其实我想要举办很多各种不同的疗愈的课程，是大的小的，各式各样身心灵疗愈，然后跟身心灵整合的课程，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些东西我受惠很多。
嗯哼，
那我觉得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一个人完整他自己。对，那其实我们不用把疗愈想得很难啊，我有时候去上一些手工编织的课程，我也觉得很疗愈啊，就是在那个整理线然后还有在编的那个过程，我就会觉得我自己心里面可以放松下来，然后很多思绪就想通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疗愈。所以我希望他可以进入的门槛不要那么高，不要让大家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很严重我才可以去对我自己好一点？没有啊，
真的，因为我刚才不是前面讲到说我们在准备整个这个代孕的过程吗？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机构，我觉得它非常的 聪明，他就把諮商的这个资源拉进来，就是我们在跟这个孕母机构详谈之前，我们是要先经过一个心理諮商的。然后那个心理諮商对我跟我老公来讲是如此的疗愈，就是有一个明灯出现，然后就是有一个老师跟我们讲说，因为他综合了很多别人跟他，因为他自己也是一个经历过代孕的一个爸爸，所以他结合了他综合的经验跟他自己的经验，然后告诉我们说，哎，你们会遇到哪一些问题，你们要有哪一些准备，那其实你们有哪一些选项，那接下来你们要谈的议题是什么。哇，就是你知道你有时候就是需要在每个阶段都其实需要一个这样子的老师出现，因为比较起来，因为有其他的步骤嘛，其实比如说我们在跟诊所联系或者在其他机构联系的时候，没有諮商这一块的时候，你直接去碰触到一个新的领域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撞得头破血流，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各方面都需要啊，所以他不用想的是说好像要出了什么问题然后才能够进来，因为其实你需要比如说个别的諮商，或需要婚姻的諮商，或家庭的諮商，或你的孩子需要諮商，这些东西它不一定会是一个就是我要忍到受不了然后才去找资源。
嗯，我觉得因为最近我也开始就是有吃一点中药什么的，我就突然也得到一个灵感，就是我觉得这个固定的諮商，或者是说也因为也不是说固定，就是说像我最近吃中药的原因也是因为我前一阵子有很多的活动嘛，我就开始之前还有问老师说要吃什么可以让喉咙比较好，然后就是你开始觉得说我好像为了一个什么东西做准备，然后就开始 吃中药，然后就就觉得整个活动的过程当中喉咙都保养的还不错。我觉得諮商对我来讲有点类似，就是说它不是像西医，就是说好你现在立刻做发生什么事立刻去，你感冒了你就去吃药然后吃了你就会好，而是它是让你有一个准备的过程。
对，我觉得中汉 catch 的那个意念真的是很好。对啊，我觉得就是一个我们如何成为一个身心灵完整的一个人的过程，其实我们都需要，而我们的人生之中难免有高低起伏，那所以我希望我的机构可以提供的服务就是可以让人有疗愈有充电的感觉。
嗯哼，所以听起来它会有各式各样的活动，然后再加上专业的諮商嘛。
对，还会有一些课程带状的或者是短期的工作坊。对，
嗯哼，听起来很丰富耶，那也很累。
对啊，所以压力很大。
对啦，我觉得就要让諮商变得更就是更好像更打开大门，让大家觉得我是可以走进去的，不然的确是传统上大家会觉得说我好像怎么了，我觉得一直到今天还是会有耶，就是说大家会觉得我怎么了才去做諮商，但怎么了是可能是一个起因，但如果在怎么了的前面你就可以找到諮商的资源，其实我觉得会化解很多的危机啦。
是，而且事实上我 很多个案到后来諮商，其实你会觉得他就是知道他来，然后他觉得这个资源他非常的喜欢，在陪伴他生活中可以看清楚很多自己内在，然后所以他不是他的状态不糟并不糟糕但是他很珍惜每次我们的相遇，因为他知道他在这个过程，我们在这个对话的过程，他回头会更清楚的看到他自己。
对啊，像我就说我们在最近那个諮商，那个諮商师他就问了一个真的是蛮关键的问题，他就说那你们为什么想要有小孩，然后我就想说对耶，我们就是为了很多，因为你知道要准备代孕的过程它有非常繁琐的程序，要签很多合约，可是回到最终一个核心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小孩，我们对于小孩的想象是什么，就是这种东西。然后我会看着我老公回答嘛，然后 我自己也回答，然后我就突然有很多新的灵感，然后突然想到了，因为有时候你真的都忘了为什么你会走到这一步。我老公就说其实你在很多年前你就已经去参加了一个讲座，那个讲座就是在讲说男同志要怎么样有办法拥有下一代，他说你忘记了吗，我说我真的忘记了。就是他是一个很，我觉得可能这种伴侣之间的諮商也是，它是一种互相肯认，就是经过了我更确定说 我是想要我们两个一起养小孩的这样的心情。
对，所以他可以用的层面其实是非常广。
对，因为只是因为刚好我最近经历这个諮商了。那其他的个案呢？那如果要这样子开一个新的諮商所的话，那老师你的现在的工作量都还好吗？
就我还会有其他的老师啊，还好，就是因为、为什么说宇宙很帮忙我，是因为其实我的团队也就还蛮完整的，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幸运。因为原本说啊，开玩笑说啊，我三五年后才要开，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团队这件事。但是因为就是宇宙就是发生的这些事情，以至于我的团队在我根本没有预料我会拥有这么强大的实质下就凑齐。
哇哇，所以说啊，就有时候。很多事情就是天时地利人和，就他刚好就来到了这个时间点，然后也因为很凑巧的原因，比如说、老师之前工作的地方可能他就是有一个新的变动，对不对？
对，
哇、很期待哎。
对啊，我又既兴奋又紧张又害怕，其实好像因就是所有的、巧合都让这件事情好像可以水到渠成，但是我又有发现人就是会对未知有很多的恐惧。
好啊，我就希望那什么时候会这个新的諮商所会出现？
我希望农历年后可以开幕吧。
哇，那我一定要去参加，我想到就觉得很刺激。
很刺激啊，所以我现在一切都在很刺激中这样。
对， 我真的懂，因为我们现在的房子整修也是农历年后就左右啦会整修完毕，
是不是
第一个最大的 project 是这个会完成。因为我想老师你是已经有你们是已经买房子了嘛，对不对？
也不算啊，我就是住在娘家的房子。
哎，那就算有房子了。因为我觉得对于一个因为我跟我老公长久都是在台北工作租房子嘛，那对于一个一直租房子的人来讲，能够去整理好一间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我觉得会让你有很多感触的一个过程，就是说哇，我现在终于有了我自己的家的这样子的感觉。所以这是最近的比较忙碌的过程。那至于其他的事情真的是有太多太多好说了啦，所以不知道老师你对我们忙的这两件事有什么帮大家问一下好了，因为太多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是有个个案要谈。你觉得你有什么特别好奇的吗？代表大家发问。
你说那个你的房子跟那个代孕这件事情。
对啊。
哦，我觉得代孕这件事情，因为我身边有很多人在做试管婴儿，我知道他不一定会成功。那你们对这个感这些想法，就是这个成功不成功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啊？
真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直有被提醒，就是第一是怀孕本来就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嘛，那第二是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那其实我们在这个合法的代孕流程里面，只要不管是孕母或卵母，他们只要是比如说、假如说他们真的因为是在美国做嘛，感染新冠病毒的话，所有的流程都得终止，那都当然是都是以他们的健康为最主要的考量啦。所以我们很清楚他会有一个没办法完成的几率，可能你花了好几百万，然后最后就是也是没有结果，所以这个是我们要承担的风险。所以很现实的来讲，第一个我们要有保险嘛，我们有去找保险。那第二个就是我们其实对于拥有一个孩子这个生命降临这件事情是抱着比较不能说完全随缘，因为你都投了那么多钱了，你知道就是真的是人生存款梭哈。
对啊，
但如果真的是在很多客观条件因素底下没有成功，我也跟我老公讲说没有关系，我们两个人其实一起过很开心，那如果有多一个 baby 有一个天使来陪伴我们也是很幸福的事，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没有 baby 就毁了，我们还有彼此，而且我们还可以钱还可以再赚，就是已经开始做这种心理的准备了。
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冒一个超大的险，对不对？就跟我一样，只是一个我是在生诊所 baby， 你是在生一个真正的 baby。
对，所以我就觉得开玩笑说诊所 baby 还有他还有个实体 空间，真正 baby 没有生出来前，他就是一个还在某个地方哦，就是不知道还在天堂的一个天使，所以就是有风险，但是人生就是要冒险嘛，对不对？
我觉得有一个很深的灵魂的意义，就是我们好像在体验，因为我们可能都是一个在真实生活中能力比较强的人，就是很习惯把自己的专业工作做得很完整很好，然后所有的东西都要掌握在我们可控的范围内，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生诊所 baby 或者是在生真正的 baby， 这个就是我们不再能够所有的事情都控制得好，然后就如同我们想要的结果，所以它是我们的灵性上一个很大的冒险和挑战，就是怎么去相信我们的老天爷，相信宇宙，跟相信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果人生有一个给我们一个功课的话，那我们就势必跟这个老天爷得合作，然后把它完成。
对，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看到更多的是比如说像我们两个不管是在这个修缮房屋或者是、准备这个代孕过程，我看到更多是我跟我老公、凝聚起来的那种力量，就是我们如何互相分工合作，在我们两个工作都很忙的情况底下，哎，你去，哎，我们有些合约啊，不是说我们跟对方签了就好，还要去找那种法定公证人，你知道。
嗯，对啊，所以那个历程的意义其实也还蛮大的，就 我也觉得 我最近就是一直在忙这个，所以我老公就是要帮我一直在那边照顾小孩，因为我就是一个在外奔波的人这样子。
对啊，所以你看我们都这样借机放闪，有些网友就会说你看吧你们都有老公
但是 我真的觉得在漫长的婚姻过程中看到对方能够为自己做了些什么，然后心存感谢，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就是伴侣真的不是能够尽善尽美的，所以其实漫长的婚姻过程很容易可以磨蚀掉对伴侣的耐心跟爱心。但是就是有这样，当这种时刻的时候，看见对方为自己做了很多事情或者是一起努力的那个过程，会让自己会觉得更珍惜这段关系，虽然它不完美。
讲得太好了，我觉得像我们两个人的计划如果没有另外一半的支持，其实基本上是很难成功嘛，因为
对啊，
对，不管是要开一间这个心理咨商所，那这是中间过程所耗费的精力心神，然后你有两个小孩，谁来在这中间过程你很忙碌的期间，或未来你很忙碌的话，谁来一起在这个育儿上面分担责任，或甚至在很多情绪上面的、分担，那对我来说其实也都是一样的。那我有经历这一关一关的挑战，它好像让这个就是说很多人问说结婚跟谈恋爱的差别在哪里，我觉得其实我们讲的这些就是差别，就是它有很多每天每天的劳动，它是一个无偿的，或它是一个心甘情愿的付出。
对啊，而且它其实是一个更真实的互动。
没错， 就希望我们的努力都可以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成果，但愿我们在冒险的过程当中都保持着一颗坚定勇敢的心。
我觉得希望这个历程带给就是 我觉得这历程会带给我们都有很多的收获啦，不论结果是什么。对，
我其实我自己 也很想就是最后我再讲一点，我觉得其实我也想跟 Tico 老师一起分享，就是我觉得我们两个在经历过这些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都可以从中整理一些经验，因为我发现比如说在代孕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是，当然有一些台湾的不管是、同志家庭爸爸妈妈他们已经有走过这个代孕的历程，可是他没有被系统化的整理，所以是很口耳相传的知识。那我其中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说我可以在这个经历过这些之后稍微把它有系统的整理下来，让往后他要踏上这一个旅程的人，他不会是完全好像是从零开始，他是可以有一些经验参照。我觉得老师其实也是可以一样，就是我相信未来也有很多的、就是心理咨商师，他是希望说哎，我要怎么样可以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我不晓得、欸、老师你的经验是参考谁的、啊、
我没有的 有啦，我有一个学长在台北开，我有点参考他的经验，但是高雄的话我还没有太参考什么别的，但是我的确对于我这边的这个心理諮商所我有一些期许，就是对于高雄在地的心理师，然后还有在高雄在地的市场的就是经营，其实我对自己有一些期许，所以这个东西才会变得比较有意义感。我希望我自己就是我们自己活得好以后，然后我们也可以去就是培育就是更多的好手的心理师，然后来就是满足这个自费市场的需求。对，
嗯嗯，
然后希望是可以把大家带出来，然后带的能见度更高，然后 也能够更符合大众的需求。我对我自己有这样的期许。对，
好，我们其实都是对自己要求蛮高的人呢，那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也我们也要互相提醒啦，还是要放松，还是要还是要享受那个过程，不然其实到最后觉得好累哦。
对啊，压力真的很大。对，深呼吸。
好，就感谢大家听我们两个人的分享。 OK， 其实这说也真的，我觉得真的也不用抱怨了，因为那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啦。
对对对对，也没有什么好抱怨。
好，那我们在这集结束之前呢、啊，因为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的那个读者来函，然后都因为我太忙，都还没时间整理哦。但是我想说跟大家聊一聊一个最新的读者投稿，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老师，那我们就节目的最后来聊聊这个短的投稿好不好？
好啊。
好，那我们这位读者投稿就是说，其实是最近的时事，他看到了台南马来西亚籍的女大生遇害，就大家应该都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有一个女大生，她在她是长荣大学的学生嘛，那她在学校附近呢，其实就被一个这个加害者呢，就是等于是杀害了，而且中间过程之中可能还有性侵犯的这个犯行哦。那她在遇害之后呢，这个被害人的爸爸妈妈伤心欲绝的从马来西亚来到台湾，大家媒体都已经有非常大版面的报道了。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件事情对他的心情影响很大。那他也看到说，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点像我们之前看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就是在这个案件里面的加害人家长，他们就某方面就被社会大众公审嘛，然后甚至还要出面替他们的儿子来道歉。那他说，他身为一个家长，他开始在思索说，到底家长要帮孩子的行为负责到什么时候，那又应该要如何调适作为一个身为家长的心情，就是担心说自己养的孩子不晓得会不会某一天变成了这个社会当中人人挞伐的对象，就像是那个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的那个妈妈讲的话，就是谁愿意花人生这么长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沉重的议题，但是因为也刚好是最近发生的嘛，所以也想请 Takeo 老师来聊一聊。
我觉得第一个是大众的观念啊，我觉得大众观念要那个就是亲人犯法，然后不去追溯他的亲人，我觉得还要一段漫长的路。原因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其实是过度紧密，然后还有容易把成人当作婴儿在养的社会，所以我们就会觉得啊，小孩犯法，爸爸妈妈就要出来道歉。
嗯，
对，那所以这些反映的是，其实我们的社会不觉得每一个人是完整的个体啊，就如同如果你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你就必须要为你自己的行为负责任，那所以自然没有父母出来道歉这件事情。那其实我们看我们社会里面大家对待老人的方式，或老人期待自己被对待的方式，也是婴儿啊，所以就会等着要别人告诉自己那我该往哪里去，而不是我把我自己的人生规划好，然后很明确的告诉别人说我希望这样子过日子。
对，这好像不一定是年纪的关系，当然以法定年龄来讲，家长应该负责到小孩子18岁就应该是，因为他已经是一个刑法上面能够自己负担所有的责任的这个成年人嘛。那但是如果就像整个社会，就像 Takeo 老师讲的，他其实是 一个一直让不管是在这个亲子关系里面，或者是到了老年的议题里面，大家都还是把 一些个体把它幼体化，就是觉得哎、欸，这时候他没办法自己做决定，你要帮他 做决定，那这时候出了问题的话，也会觉得说照顾他的人或负责的人就应该出来道歉或怎么样的。 这好像是有点根基于我们现在社会怎么看待个人在负责任这件事情上面能够扮演的角色。
对，所以社会风气要能够变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但是我们自己身为父母的时候，其实我们会知道，我们每一次我们很多时候的跟孩子的机会教育都是在教导他，他怎么去为他自己的言行负责，他做了什么事情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那我觉得很幸运的是，当他还没有离开家的时候，他其实是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够紧密跟亲密，或者是能够分享和讨论事情的时候，孩子其实会把这些行为带回家跟家长讨论。我举个例子哦，我觉得这个例子应该是可以讲蛮可爱，就是我自己女儿发生的事情。因为我妈妈买了一个那个手表，是可以记点，就是你表现好可以记一个点，然后我这边那个手机的 app 记一个点，然后她手表就会滴滴，然后就会响嘛。那我女儿就是开始热爱记点活动，而且还可以设定记完点之后可以换什么东西。那我因为她很喜欢跟我一起去吃下午茶，然后所以我就跟她约定，每周三下午她上钢琴课之前，如果她有记到50个点，我们就可以去吃下午茶。
对，
然后妈妈会陪她写完功，就是在咖啡店写功课，然后吃下午茶这样子。
哎，很棒的一个回馈耶。
对，所以他就很热切在几点。那对，其实几点的项目里面，其中有一个东西是阅读。我其实只是想说，就是让他喜欢看书，跟书当好朋友，变成一个习惯好了。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帮他设定。那但我女儿可能比较好强一点点，她有一天呢、啊，就跟我讲，我们就在那边睡前，然后我就在那边告诉她啊，今天这个有做就勾就有了，她手表就滴滴滴滴滴，然后呢，她就跟我讲说，妈妈，我今天有阅读，我说是哦，可是我在家里没看到你在阅读啊，她说有，我在学校有阅读，然后呢，我就说哦，那你在学校读什么？故事内容是什么？然后她就讲给我听，我虽然听觉得有一点奇怪，但是我就想说。我就相信他好了，然后我就把他 按下去，就我就说好了，晚安，睡觉。结果睡睡睡睡睡，他突然哭起来了。
怎么了？
他就哭得很伤心。然后我就说你怎么了？他有点不敢说。我说你不敢告诉妈妈？他就跟我点头。我说你，他说他就一边哭一边说，其实我没有。然后我就说、
哦、
你没有阅读，对不对？然后他就对，我没有阅读，他就哇哭得很大声。然后我就这个，对，我后来就跟他很认真的讨论，我说你怕被我骂对不对？然后他就说他就哭得更伤心。
嗯，
我就说对，所以你已经感受到一个东西，当你欺骗一个信任你跟爱你的人的时候，其实你心里面提心吊胆。你很害怕人家发现、
嗯、
然后会生气你讨厌你或处罚你对不对、
嗯哼
嗯、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很珍贵的过程。
对，
所以我就后来就跟他说，所以我很爱你，我是相信你的，所以请你不要轻易的利用我的相信。就像你看你告诉我我真的相信你，而且我就睡觉了，我没有打算要处罚你或什么的，就是我没有要怀疑你，可是你自己会觉得很不安，你会担心你被发现了怎么办，然后那个感觉真的很不好过。虽然你得到你要的，但是你失去的好像也很大。
嗯哼嗯哼嗯哼，
那所以可不可以请你以后再也不要做这件事了，不要随便欺骗爱你的人跟相信你的人。
非常重要的一刻。
对，你要知道你欺骗了之后，你就会面临到刚才那样的心情。
哇，我觉得他需要这个，是他也需要一个勇气耶。说实在的，就是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说你敢勇敢的跟我说，我其实我这件事 我某方面是高兴的、
嗯、
因为其实你有勇敢。但是我也要告诉你说，对，我不会处罚你，因为你已经受到你自己良心的惩罚了。
嗯， 所以是不是说在家长担心，因为 我听过太多家长真的担心，就是说啊，我担心我以后小孩不知道会变怎样，与其担心这个，还不如珍惜当下每一个可以跟孩子互动或这种机会教育的时刻。
是，其实这就是我要说的，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很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还蛮珍贵的时刻，它不是我们随便控制就会跑出来的。对，但是 我会说有时候我们的关系如果够平顺，然后我们其实对孩子有爱，那他很多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愿意给我们看到他心里面渴望的和他心里面害怕的或不够好的，那我们就有多一点的机会去发现那我们可以怎么办，那你到底怎么了。对，
好，所以我们也许可以请这个家长他应该怎么样调适他的心情，应该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你已经你会问这样的问题，想必你是对孩子的这个教学或者是跟孩子的陪伴你是有一定的想法，不然你也不会有这样的自省嘛。那就是要对自己有信心之外，我们有没有什么一些工具可以给爸妈参考？我觉得有时候爸妈怎么教好像也没有什么一定的告诉你说应该要怎么做。
我之前还蛮推荐那个汪培挺 老师的作品啊，他有一本书其实还蛮，我以前在生孩子前我就还蛮喜欢的，叫管教啊管教，我不知道绝版了没他说还蛮好看的，然后好像他也有粉丝专页跟部落格，我有点忘了。 对， 對，
汪培挺老师的管教啊管教。
对，
對，你看立刻我就想要等一下我就要去查哦，孩子还没生就要买一本来研究一下。
我觉得那个背后其实是比如说家长要怎么调试，其实我就会说我们对自己要有一点信心，我们也要对孩子有一点信心。其实我们对孩子没信心的背后其实是我们对自己没信心，所以我们要整理自己怎么了，为什么觉得好像没办法信任自己带出来的孩子，信任自己身为父母这个角色，其实心里面有一点害怕或者是惶恐不安，你在想什么。对，这个东西是需要被整理的。
好，我想的确是一样，我就是每一次的一个发问就它最终还是投射到我们自己的担心或恐惧，那如果你能够把那个担心或疑惧处理好的话，那也许它才能真正解决这个就像这个家长问出的问题嘛，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东西有时候就是回到自己内身自身的修身的功课。
对，哎，真的，我觉得真的哎，因为我现在听起来也会开始有点紧张，就是我跟我老公很好笑，我有一天看我老公就是已经在买说什么如何照顾零到三岁的宝宝我想说 excuse me 这个过程大概要两年，你现在那么早买是干嘛？但是你就是会有一种育儿的想象跟到时候真的来临的时候，我相信那又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过程啦。
对，就是能见招拆招。对，
好，我觉得非常谢谢 Tico 老师的分享，今天讲了这么久没录哦，一次就聊久一点，反正就是大家也喜欢听我们闲聊嘛。
对，
就相信这两个礼拜没有跟大家在这个透过声音见面的时间，大家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就希望大家都可以除了身心灵这个平衡之外呢，也可以保持一种乐观的精神啊，最终就是还是要这些很多的难关还是要自己靠自己度过。
是，没有错，我小孩也回来了，非常可怕的声音出现。
好的，所以我们大概今天呢 就聊到这边了，那也希望大家接下来我们同样恢复每个礼拜的 Tico 老师的心灵相谈室，所以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可以写信到TSOUTSOUHAN@gmail.com， 我们就会回答你的问题。今天谢谢 Tico 老师。
谢谢钟汉，谢谢大家，我们下周见。
老师赶快去育儿，拜拜，
拜拜，
拜拜。